关于种群增长的预测，那么种群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这次我们讲种群生态学呢，重点是研究种群的动态。那么种群的动态是什么呢？就是研究种群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数量变动的规律啊，增长关系规律。我们种群生态学，尤其在动物生态学来里边讲，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呢，是我们要预测这个种群是怎么增长的啊、嗯？怎么增长的？是一种什么形式增长？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它的啊、嗯？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它啊、嗯、的临界值？也就是说它的上限啊、嗯？什么时候才能降低到它可以灭绝的一个底线啊、嗯？那么这个呢，才是我们研究种群生态呢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那么有很多的科学家啊、嗯，很多的科学家呢。他们对根据特别是根据昆虫啊，根据昆虫也有根据大型动物的啊甚至根据一些啊等等一些很大的动物呢进行来预测一下啊，预测一下这个种群是怎样增长的啊，所以推出来了啊我们所说的时代连续啊，还有时代离散啊，或者叫时代不重叠啊，时代重叠，时代不重叠。关于时代重叠和时代不重叠呢，我们呢已经就是给大家介绍了，像我们人类大家可以理解的啊，四世同堂是吧，这就叫时代重叠啊，或者叫时代联系，时代联系。那么时代联系、时代重叠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的父辈儿甚至它的祖辈儿啊，是不是都和它的子辈儿啊，子一代或者子二代啊，都能够在共同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啊，生成。那么还有一些种群呢，比如说它生活史比较短啊、嗯，比较短，不是它生活，就是说我们能见到它的生活史比较短，像昆虫啊、嗯，昆虫，你们比较喜欢那个蝴蝶啊、嗯，蝴蝶是昆虫的啊、嗯，是一种形式啊，是不同的生活史显示的形态，是不是？包括我们看的比较毛毛虫，是不是？像这些啊、嗯，这些物种呢，就是说它生长的时间比较短啊、嗯，就是在世时间比较短啊。嗯，当然它在地里边生下多长咱先不讨论它，是不是？但是呢它呢只能在一个时间内只能生前一代啊，它的后代呢这依赖于下一年啊，下一年。那么下一年是根据什么？根据在上一年啊秋天那么昆虫产卵的卵数啊，在地里边能存活多少，然后啊进行下一代啊，一代一代繁殖下去啊，一代。所以这个叫时代离散。所谓的离散，咱们都知道啊，妻离子散啊，是不是？离散就是说大家呢啊见不着面啊，见不着面啊，他的子代和他的父辈见不了面啊，见不到父一代见不了面啊。所以根据这个呢，我们就推出了很多公式。那么有的人呢，在这方面呢又推出来啊，推出什么呢？叫做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那么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呢？我们这次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就都要介绍啊，什么叫做密度制约啊，什么叫做非密度制约。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就是有的种群啊，有的种群是什么样呢？啊，这个就打乱了啊。就我们有两个思路啊，一个是时代重叠啊，时代重叠啊，或者说呢，时代不重叠啊，时代离散。啊，也可以说是叫不重叠啊。你说这不重叠这个字儿写的太多啊，大家就不能啊，或者说呢时代连续啊，都可以啊，只是用词儿不一样啊，用什么用这个思路啊，我们就专门研究这个不重叠的种群是什么样的啊，重叠的种群又是什么样的。还有一种人呢，不，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呢，实际就这几个公式啊，这是啊，我们在。看起来咱们讲的公式比较多啊，但是还有一个呢是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还有一个叫非密度制约那么从这个思路啊，我们的书上呢，你不能说啊这个时代离散就非密度制约啊，时代重叠就密度制约，它两个不是对等的啊，它两个不对等，只有它两个意义对等，而它两个是不对等的啊，不对等。 因为密度之约和非密度之约只关心的是啊，只关心的种群增长以后啊，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怎么变化的啊，是不是？那么咱们讲什么叫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就是 density in dependent 啊 ，dependent 知道吗？就是你们知道依赖这个单词是吧？啊 ，dependent 啊 ，dependent 是不是？啊，但是它还有一个词儿啊啊，可以用 t 来表示，是不是？就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什么形容词啊？密度制约的或者被密度制约的啊，有的是用它的啊，用它的。这个 density 大家就知道了啊，啊，密度制约啊，非密度制约啊，非密度制约，非密度制约就啊加上 integer 啊就可以了，是不是？啊，这个啊，这有的呢就干脆啊，我们用的是啊这个词儿啊，这咱不管它啊，就是英文上你们可以查一查啊，查它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呢。就来定义定义什么叫做密度制约，什么叫做非密度制约啊，非密度制约。那么它的具体的概念是啊，具体的概念是啊，确切的表述啊，确切表述是随着种群的增长啊，随着啊，先说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我都给你们写下来啊，重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们写下来了啊，随着啊种群啊，密度啊，密度的增长啊，说种群密度呢，或者啊增长啊，或者叫变化，随着种群密度的变化啊增长，种群的出生率啊，死亡率而随之变化。咱就不叫增长了啊，变化比较好啊，啊，因为变化好办啊，它不一定是增长啊，也可能下降啊，也可能下降，是吧？也就是说，随着种群密度的变化，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随之变化，这种现象啊，这种现象就称之为种群的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密度制约。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种群的密度在增加。啊，种群的出生率也在变化啊，也在变化，或者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变化啊，或者是呢种群的出生率变化，准确说死亡率不变化，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几种情况啊，几种情况。那么种群的密度制约呢，也分几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啊，第一个啊，我们还是啊，随着啊。population 啊 ，density 啊，这简单点啊，总群的啊出生率啊，出生率咱们用 b 表示哈，增加，死亡率下降啊，死亡率下降是吧？死亡率下降，随着总群的密度的增加啊，总群增加，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啊，死亡率上升啊，或者这是一种情况，这是按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情况啊，种群的出生率挺好是不是、啊、下降，种群的死亡率上升，也就是说你种群数量越多，这个种群呢它的出生率是下降的啊，它的死亡率上升，那么这个时候种群才能达到平衡啊，这是我们最希望的啊，最什么，你不能种群越多出生率也越多，那这个种群就没法控制了，是不是？我们希望呢你种群的出生率种群密度增加了啊，种群由于疾病带来了，由于什么的死亡率反啊，出生率反而上升啊，下降了，它死亡率，或者说啊，这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这种情况呢，这种就称正密度制约啊，正密度制约啊，正密度制约，密度制约 ，density independent 啊 ，dependent 啊。dependent 啊，那或者另一种情况啊，随着密度种群密度的增加，种群的出生率下降啊，死亡率不变化，那么这种情况也叫正密度制约啊，两种情况了啊，这是一种，这是两种，第三种是吧？ 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种群的出生率不变化，种群的死亡率啊上升，那么这也叫种群的密度制约，也就是种群的正密度制约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种群的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我们把政治往往都去掉了啊，去掉了，是不是？你们嫌它啰嗦啊，嫌它啰嗦。所以，随着种群密度的变化，种群的出生率啊或死亡率而随之变化，这就说明了两个含义啊。一个是呢，种群出生率和死亡率可以同时变化啊，你下降，我上升。是不是？或者说呢？啊，另一种情况下呢？或者你单独活动啊，单独活动，我死亡率不变啊，但出生率下降啊，或者说呢？或者说呢？是我出生率不变，死亡率上升。那为什么这么说？它是正密度制约呢？这个密度制约，也就是说，密度增加了，种群的增长速度要下降啊，种群生长率要下降啊。这个时候就是密度越大啊。这个制约性也就越大，这时候就能导致我们所看到的种群的平衡啊，种群密度的平衡。因为我们希望世界上啊，或者说自然界的生物呢，都希望它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时候我们就好控制啊，就好控制。我们知道它们平衡密度，将来呢，我们对它管理就好办了。我们最怕的是啊，最怕的你出生率啊使劲下降啊，死亡率啊还老是上升，这样种群越来越。就完了，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是说种群达到一定密度，出生率在下降，死亡率在上升，总有一个平衡点啊，总有一个平衡点啊，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密度制约。那么这样的密度制约就能形成一个负反馈机制啊，负反馈机制。这是物理学词汇啊，物理学的。那么物理学上啊。咱们大喇叭知道吗？我们正反馈是什么？你声音大啊，他也声音大，给你扩大啊，扩大反应。这个时候你声音越大，喇叭越大，是不是？这叫正反馈啊，把你的声音进行扩大化啊。但是如果说你声音大，经过这喇叭，你声音越大啊，它放的声音越小啊，声音越大放的越小，是不是？这样就是个负反馈。同样，是不是你种群密度越大啊，导致的结局是你种群增长速度就越慢啊，增长慢。这个好比是我们。挤公共汽车是不是？如果是车上里边就一个人啊，空荡荡的，咱们第一个上的时候呢，进去的比较顺利啊，比较顺利，因为没人跟他们挤，是不是？如果是车都满了啊，都满了，是不是？你再往里挤的速度就越来越啊，越来越什么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啊，就挤越来越困难。当车子挤的很满的啊，就像印度，你们看那片子上，就火车上。连车上还上一些人呢，是不是？你看他那个火车虽然开得很早，但印度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因为车头上也坐着人，车厢上边也坐着人，是不是？那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地方确实挤不进去了啊。也就是说，人越多的时候，咱们都知道，春节回家的时候过道都特别费劲啊，都特别费劲。那么这时候进场的速度就非常的慢。我们因为什么？因为车厢的容量是一定的，车厢容量。同样，我们自然界有哪某种动物的可给它剩的生态位啊，或者它的空间是一定的啊，达到一定程度它都承载不了的啊，懂吗？所以我们希望任何种群都用于这么一个负反馈是最好的啊，最好的。但事实上不会存在这个。那么这个叫密度制约啊，密度正密度制约，大家理解啊，准确的理解，它会出现这三种情况：一种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跟着上升。啊，或者说出生率不变，死亡率上升，或者说死亡率不变，出生率上升，那么这都叫正面。只要有一个，啊，有一个什么呢？出生率下降，那么种群肯定它要达到平衡点的，那么这叫密度制约，啊，那么还有相反的，这叫正密度制约，还有一种呢叫负密度制约，啊，我们叫负密度制约，啊，负密度制约，这个比较特殊，或者有的人叫它逆密度制约，啊。逆密度制约，啊，这个逆密度制约呢，就是和密度制约相反的，啊，这种情况是什么呢？随着种群，啊，密度的上升，啊，种群的，啊，随着种群密度上升啊，都要或者变化啊，上升，啊，然后呢，种群的出生率上升。啊，它也是死亡率啊 下降，啊，那么这个称之为种群的负啊什么呢？这不是负密度之约啊，这是不反馈机制，咱去掉它，要不把你们弄混了，嗯，这就叫负密度之约。但是现在一般人不愿意叫负密度之约，都叫它什么逆密度之约，啊，逆密度之约。啊，逆密度之约。那么这个逆密度之约呢，实际上也有这么三种情况，啊，正好相反，是出生率上升，死亡率不变，啊，或者说呢，出生率不变，死亡率上升，以及两个都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一想，种群的密度越大，啊，种群的密度越大，反而呢，种群的出生率，啊，越多，越高，是不是？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循环呢？咱不能说不良性循环，肯定是不良循环。那也就是说，死亡率在下降，种群永远也达不到平衡点啊，种群会暴涨上去啊，暴涨上去。那么这个呢，这个在自然界里我们就没法控制。很多种群，那么达到大爆发啊，你比如说啊，在亚马逊河里边的蚂蚁，是不是然后突然成灾了，是不是？然后成了一个球，是不是？然后过河又河又河。还有我们的旅鼠，是不是？然后突然有一天。同样就是大批大批出来了啊，大批都出来。同样还有我们的蝗虫，着蝗灾了，铺天盖地的蝗虫突然大爆发。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种群越多，那种群出生率反而越高啊，越高。那么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在理论上能不能出现呢？能出现啊，完全应该出现的。因为什么？种群的密度增加了，如果它食物比较暂时在一段时间食物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或者生存空间比较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会儿呢就有很多的个体出生。那么很多的个体出生以后呢，就造成他们啊，如果它性成熟就非常快的话啊，非常快的话，那么就可以有交配的机会。那么交配的机会以后呢，那么个体越多，交配机会越多啊，机会越多，因为产生的个体也就越大啊，越大。因此呢，种群这个出生率猛劲上升啊，死亡率在下降啊，总在下降。那么这个时候，种群就出现了啊，出现了我们不愿看到造成种群大爆发。或者超种群现象的出现，那么这个在个别的一个时段，对个别的物种啊，它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物种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呢某一个生长阶段啊，它出现这种现象。比如说啊，有很多的水禽啊，蛇禽也好，水禽也好啊，啊，水鸟，咱就说水鸟吧，是不是？在某一个繁殖季节，它们兴集群，啊，集群繁殖。那为什么很多鸟集群繁殖呢？因为在繁殖这个阶段里边，如果单独一个小鸟进行繁殖的情况下，往往呢天敌就很容易啊，一旦这个亲鸟出去去给小鸟找食的时候，觅食的情况下，那猛禽来就很可能把它小鸟就它的卵给它吃掉，小鸟给它吃掉啊。这样呢，因为这两个亲代啊，这两个可能这一对鸟啊，可能还没来得及，结果被这个猛禽给吃掉了，所以它繁殖率很下降。你比如说，生在海边的海燕啊和海鸥啊，也或者叫贼鸥吧，贼鸥。那么贼鸥呢，是海燕那个幼体的天敌啊。贼鸥干啥呢？为什么叫做贼鸥呢？它经常到海燕那个草里边去，要不吃它小鸟啊，要不呢吃它的卵啊，这样呢获得。啊，更高的，因为这食物很容易获得呀，也很容易找啊，在海岸上很快就发现了，然后海鸥啊，或者说我们叫贼鸥啊，海鸥它就把它过去，把小鸟就吃了。但是海燕知道这个，所以它逐渐进化以后就发现了，它把所有的海燕啊，这个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大批的海燕同时繁殖，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悬崖上，你就会很可以看到，在一个悬崖上很多的啊。就是海燕的巢啊，海燕的巢就一大堆集中在一片。这样呢，很多亲鸟如果去找食的情况下，那么总有一批鸟留着啊，在孵化或者在看着自己的鸟。一旦海鸥来了，所有的鸟都起来啊，都来攻击这个海鸥。所以海鸥呢，根本就没有机会啊来寻找这些卵啊来上，这样它的繁殖率就提高了。所以群越大，繁殖率。反而成高了啊，提高了，但是它也就仅过这一段时间啊，那如果说它老是这么群大的情况下，你要知道群越大，还有带来一个毛病在什么地方呢？带来的毛病就是说，很多的 啊，食物就贫乏了啊，因为大家都要出飞机情况下都要在这个区域觅食啊，这样就形成了食物可能贫乏。但是从食物减少和它能够繁殖成功相比这个损失来看，那么在繁殖阶段，那么这些小鸟集中在一起啊，是比较有利的啊，比较有利的。那么当然还有你们看到像杂龙，以前杂龙现在不行了，杂龙原来的五间房那个地方，南边那个地方，接着也在五间房那个地方，实际上离的杂龙那个保护区的所在地啊，也就是5公里左右。那以前是苍鹭、草鹭、大白鹭啊、皮嘴鹭啊，甚至一片啊，全都是他们集中在一起。他们为什么集中在一起，一个草挨着一个草呢？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啊，当亲达亲鸟在出去找食的情况下啊，说不老等嘛，在那等找食的情况下，那么另一个鸟就可以有机会在草里蹲着啊，孵化啊，这样养其他的猛禽，像鹞类、白尾鹞、白腹鹞啊，或者雀鹞，它们就没有机会去偷食它们的卵啊。同样，实际我在杂龙我还看到过，那么很多的凤头麦鸡，凤头麦鸡实际不大啊，不大，是个小鸟，是不大也这么大啊，就一个小鸟啊，中大的小鸟。那么它的草有时候也要联系在一起，一旦白尾鹞。啊，要偷吃它的小崽的时候，那30个啊，就是那个凤头麦鸡一起起来啊，攻击这个白尾鹞啊。也就是说，它们只有联合在一起，那么才能抗御天敌。有的时候老鹰啊，就是你们所说的猛禽，不见得每次偷袭都成功。如果真是群特别多的情况下，猛禽也是偷袭不成功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繁殖的，要单从这个阶段来看，那么它的密度越大，繁殖成功率越大啊。它的同样幼齿的死亡率就降低啊，幼齿死亡就降低。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个种群啊这个一生里边都出现这种现象啊，要这种现象的话啊就不好玩。那么这就叫密度制约啊，密度制约。